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总台军事记者带您了解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特点。
直击现场，第15届中国航展昨天迎来首个公众日，来自五湖四海的航空航天爱好者齐聚航展，共赴蓝天盛会。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详细介绍本届航展中的无人与反无人装备。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补发表谈话。
环球军情，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行为符合种族灭绝的特征。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报道。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近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的《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对体系推进强军文化建设进行了规划部署。
实施纲要阐述了强军文化的发展形成、内涵要义、重要作用等，强调强军文化建设以锻铸向心凝聚的政治忠诚，培塑敢打必胜的斗争品格，永葆服务人民的宗旨本色，立牢从严治军的法纪观念，提振干事创意的精神状态，构筑润物更新的精神家园为着力重点，对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红色基因传承、战斗精神培育、联合文化培塑、扩大传播影响等工作做了体系规划，明确了各级强军文化建设的责任要求，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价值塑造力、精神推动力。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发布消息表示，中国与新加坡两国军队将在河南举行陆军联合训练，第二届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海军院校长论坛将在海军指挥学院举办。
根据年度计划及中新双方共识，11月下旬，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军队为河南举行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以城区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中新合作系列陆军联训是两军传统合作品牌，今年是第6次举行。11月19日至22日，第二届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海军院校长论坛将在海军指挥学院举办，来自法国、伊朗、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21国海军院校长代表参加，以海军军事教育的生态优化与交流合作为主题，推动各国海军共商院校发展，共建育才生态，共享教育资源，进一步加强海军院校教育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考虑向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采购，向美国新政府展现加强防卫的决心，美方公开了台军秘密派员赴美国训练接装海马斯火箭炮信息，台湾防务部门证实接装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坚定表示，民进党当局妄想以外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接美国主子欢心，妄想以外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买什么武器都不堪一击，必将自取灭亡。解放军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打应能力，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图谋和外部势力干涉。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太空作战司令近日称，中国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研发大规模多种类太空武器，此举极具威胁性。美方计划于2025年部署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卫星武器，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美方借口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部署反卫星武器，完全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
美国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持续扩张太空军力，组建太空军事同盟，推进太空战场化，严重威胁各国在太空的共同安全和发展权益。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是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太空军备竞赛的最大推手。中方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推动在太空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散播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为维护太空持久和平与安全做出应有贡献。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称，菲律宾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有助于遏制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行动。菲律宾出台所谓的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声称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菲律宾方面勾连域外国家在南海频繁搞军演，兴风作浪，挑动对抗，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损害地区人民利益福祉。
菲方还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把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其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常航运航行权利。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需要强调的是，亚太地区欢迎和平发展的同路人，而不是麻烦冲突的制造者。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散播虚假叙事，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扩大化、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回到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军队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有力措施反制侵权挑衅，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11月15号23时13分，搭载天舟8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9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8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8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8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并为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送去蛇年春节的年货。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三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4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46次飞行。那么天舟8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亮点都有哪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王斌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天舟8号货运飞船的发射现场，离我不远处呢就是长征7号遥9运载火箭，在夜幕的笼罩下，它就像一个钢铁巨人矗立在发射塔架上。那据我了解呢，这次天舟8号携带了大量的物资和实验载荷，包括航天员们所需的生活补给、科研设备。那这些物资呢，对于空间站的持续运行和后续科研任务开展也是十分重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发射场的气氛也开始逐渐紧张起来，发射任务马上进入倒计时。
三、二、一，给我。
随着一声令下，长征7号遥9运载火箭底部瞬间喷出巨大的火焰，强烈的气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四周扩散。 火箭搭载的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在火焰的推动下缓缓升空，速度越来越快，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划破天际，向着浩瀚的宇宙飞去。中国空间站工程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开展在轨科学实验成为了常态。相较于以往的货运飞船，天舟八号货运飞船货物装载能力大幅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成：
以前的话，在临射就是快发射的时候，装的货物主要是航天员的一些新鲜的果蔬，以前装的少。现在我们在舱上设计了一个导轨，可以把货包进行一个转移，这样可以增加大概100公斤左右的上行新鲜果蔬的这样一个货物的能力，这样航天员在轨生活会更加的舒适。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进一步优化了 GNC 的控制器的软件，放开了对发射窗口、对太阳角这些敏感器的市场角这样的约束，可以每天都进行发射。
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刘伟介绍，这次任务不仅完成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和补给推进剂的既定使命，同时还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了更多搭载空间科学试验载荷的机会，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空间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要支撑。
生物实验样品制备加载是空间站历次任务中临射项目最多的一次，空间应用新技术等领域的科学实验共计36项，其中7项在发射场进行样品制备及临射安装，包括果蝇、哺乳动物胚胎、无组织细胞等24项。通过以上项目研究微重力、空间辐射、磁场等空间环境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为人类健康保障策略、生命孕育等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探索。
如何将这些物资器材及时高效地送到空间站，天舟八号货运飞船的飞行控制至关重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辉介绍，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团队通过优化自轨控发动机使用模式，使空间站控制系统可直接调配货运飞船发动机进行组合体自轨控。这一设计可使天舟八号货运飞船更好地融入空间站组合体，
成为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有效提升了空间站组合体统一管理的这个能力，为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和空间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据了解，这次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超强台风摩羯过境后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的首次发射任务，是2024年载人航天任务的收官之战，也是首次人船先行、货船后行的接续战。据文昌航天发射场何红叶介绍，自2014年投入使用以来，发射场经受住了几十次台风的考验。
我们在台风前采取了很多的有效防护措施，我们所有的航天工作者，叫响了国风雨众志成城送天舟再立新功的战斗口号，锚在任务一线，防护地面设备，保护货运飞船，有序完成了灾后恢复工作，确保了天舟八号任务顺利开展。
聚焦尖端武器装备，展现国防科技最新成果，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第15届中国航展特别报道。
昨天第15届中国航展迎来了首个公众日，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气势恢宏的兵器陈列，各式各样的尖端装备，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航空航天爱好者们齐聚航展，共赴蓝天盛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王苗、李佳琪，特约记者李敏、张英凯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今年82岁，我70岁开始学摄影，第一届的航展的时候我参加过，到现在这是第二次，觉得非常开心，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强大那个飞机，所以我一定要来。
我是成都来的，第二年就是在成飞生产，非常骄傲和自豪。它的超低空飞行，然后之后垂直拔起，感觉很震撼。
这一次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满满的安全感，祖国繁荣昌盛，我们人民军队日渐强大，很自豪的。
蓝天盛会万众瞩目，在第15届中国航展的飞行表演现场，伴随着阵阵轰鸣，一架架战机如同雄鹰般腾空而起，划破长空，引得现场观众热血沸腾，欢呼声此起彼伏。参加飞行展示的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飞行教官田云川介绍说，通过一整套精彩的飞行动作，能充分展示战机优异的作战性能，让现场观众真切体会到人民空军日新月异的装备水平和实战化军事训练 面的成果。
我们这次参加呢，一个是展现我们院校的风采，第二个就是展现这个教师飞机的性能，第三个就是也展现我们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现在培养的学员现在也都进入到部队，现在中国武器装备发展也很迅猛，我们带的好多学员都飞上了三代机四代机，很多很先进的飞机，这也是让我们当教员的心里一种很自豪的心情。
蓝天之下的静态展区里，各型各类制空作战与空中打击、无人与反无人作战、战略投送与空投空降、预警探测与防空反导装备整齐列阵，体系亮相，令人目不暇接。现场观众大四学生安博宇手拿专业摄影器材，逐一认真观看。从小就是军迷的安博宇告诉记者，他的理想是将来能够发挥所学所长，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让我兴奋的东西就是空军的地面装备、地导、雷达，还有空军的新型装备进行战机和运输机、轰炸机，还有海军的舰载机之类的。这次来到了珠海，能让我们军事爱好者大饱眼福，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也是一次盛宴。我也希望我能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为人民空军增光添彩。
本次航展，人民海军首次时装参展受到广泛关注，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从室外展出的歼-15T 舰载战斗机、运八反潜巡逻机，到人民海军展厅的003型航空母舰、055型导弹驱逐舰、075型两栖攻击舰等模型，海军退役老兵赖丁友认真地看，仔细地听，内心无比激动。他说，海军积极参加中国航展，可以让公众近距离了解人民海军装备建设发展成就以及海上立体作战能力。
今天也看到了我们海上飞鲨歼-15T 啊，太厉害了。航展是一次难忘的体验，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不同国家和地级航空工业的窗口，也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今日中国如您所愿，观众黎静元是专程从湖南长沙赶来的，他带着海空卫士王伟的照片以及代表王伟生前驾驶战机编号的81192红色卡片来到航展现场。每当战机从天空飞过，黎静元就举起照片，用相机记录下王伟与战机同框的画面，令人动容。接受记者采访时，黎静元动情地说，
今天我特意带上了英雄飞行员王伟的照片，还有他战机的编号，其实我就是想让他看一下，今天的中国空军已经非常的强大，未来也更有能力，也更有信心地保护好我们国土的安全和守护我们人民的平安。
央广军情观察特别节目直击航展。
您在航展上看到了哪几款无人机？
我看到那个彩虹的无人机，
长航时侦察无人机，
看到了很多国产的无人机，九天的吧，
运输无人机。
我最关注的还是前面那个翼龙 X 嘛，觉得无人机在战场中能够极大的减少作战人员的伤亡。
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
看到了一些反无人机的系统，矛和盾两方面都在发展吧。
哎，小朋友，在航展上您看到无人机了吗？
我看到的是一种大的无人机。
那你觉得无人机可以做什么用啊？
探测功能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特别节目直击航展，我是程程。那我现在呢是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的静态展示区，我身后展陈的呢有现役的歼-7、歼-10，还有今年新亮相的九天无人机等等。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和我们一起聊聊本届航展中关于无人和反无人系统的相关话题。滕老师您好，很高兴在航展上见到您。
你好你好你好，也不知道第几次参加航展了，觉得非常高兴。
那这一次您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就是无人装备的大量的登场，包括大型无人机、小型的无人机、无人艇，还有这个机器狼，还有反无人机装备，现在整整齐齐的摆在我们面前。这种装备对于我军现代化，对于整个一个国防现代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本届航展上您特别关注的是哪几款无人机或者哪几类无人机？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翼 g 蜂巢九天，对吧？ 它其实它代表了一种这个新的攻击样式，就是说它可以到了一定的空域之后随时待发。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巡飞弹一样这种装备，如果挂在它的这个身上，它可以自动的寻找目标，马上就做出这个反应。这应该说是防不胜防的。还有这个无人机，对吧？无人识，这些现在已经服役了，已经非常成熟的装备。当然，大量的还没有服役的，我们看到的包括蜂群，它可以放在潜艇上，可以放在卡车上，可以提供各种攻击。另外还有小型化的，在咱们这里边还能看到，比方说巡飞弹，它可以识别人的面部，在整个一大群人当中找到你所要打击的目标。
嗯，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防范无人机的装备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就比如我们前方展出的车载战术激光武器等。
有矛必有盾，当大量的无人机应用到战场之后呢，反无人机系统呢必然呢会应运而生，通过激光这种高能量的发射，把所有的来袭的无人机，把它整个一个电子元器件给它摧毁，给它熔断，从而像扫把一样把蜂群一扫而尽。还有这个微波，今年的各个这个公司都已经展出了，还有单兵的，还有防区内的这种作战。但现在来看，防的一方还处在比较薄弱的环节，一个是很难发现，很难识别它，穿透雷达也跟踪不了它了。第二个呢，很难拦截，因为现在任何火器来说，不管是这个速射炮还是枪械，都很难防得住无人机，你看不着它，等你看到它以后你到你跟前了。现在激光也好，微波也好，还有很多技术的障碍要突破。比方说在激光聚能，在微波聚能方面，现在还很难形成有效的快速反应，因为聚能一次的话可能要几分钟，它的这个聚能这个设备呢比较大，像一台卡车一样大型的，对吧？如果说大量的蜂群来攻的话，它必须要有强大的这种聚能的，保证激光也好微波也好能够迅速的做出反应。
那么为了顺应无人系统迅速发展的趋势呢，本届航展首次开辟中国航展无人机无人船演示区，尤其是虎鲸大型无人艇首次进行了实践展示，让大家过足了眼瘾。那么滕老师，虎鲸的亮相您感到意外吗？
我觉得确实有点意外，我们发展那么快，就说明我们在工业方面呢做出了很大努力。因为在无人艇方面呢，大国特别像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呢都一直在做，甚至呢无人舰队呢已经开始正常的这个演练了。比方在这个地中海地区，美国的舰队在这个搞演练；比方说在亚太地区，美国呢已经把无人艇呢常驻在日本，至少有两艘。比方说在关岛地区，在日本的横须贺这基地，反反复复部署这种无人艇。
那据您的观察，虎鲸无人艇在吨位和性能方面的情况如何？
从它吨位，从它在海上续航的时间来看的话，都应该说是名列世界前茅的，而且呢是三体型的，保证它的平稳性、抗波性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这次展示来，我觉得应该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还在后边。从它的使用来看的话，可以保证能够在海上长航时的不需要人，可以长航时进行监控，一旦需要的话，它就可以由平常的这个侦察监控到作战时间呢发起这个导弹攻击。所以这应该说呢是我们要建设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要利器，也是未来海战的一种基本的样态。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的话，能够研发无人艇的国家呢为数不多，我们是之一。
那这次名为机器狼的四足机器人也首次在中国航展现场进行了动态展示，那又凶又萌的机器狼您看好吗？
机器狼它可以保证士兵的有生力量的安全，同样的也可以保证战斗的效果。其实它就是个机器战士，因为挂上枪之后，挂上传感器之后，它就可以灵活地穿梭于大街小巷，穿梭于战场的各个角落。从它本质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全面地体现出我们也在高度重视机器战士的这个使用。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呢，它的作战序列当中肯定有这个机器人序列，它不需要发工资，它不需要提供粮食，它只要把弹药给足了以后，它就可以聪明地去执行原来由士兵执行的任务。这应该说呢是未来战争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所以未来战争真的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全是机器人在作战吗？
机器战争呢也不是什么幻想，它更多已经走向现实。未来来看的话，机器战士呢正在投入战场的使用，我相信我们会大量的装备，保证我们能够在未来战场上占领主导地位。
好的，不过我了解到有很多学者认为将战争行为很大程度上交由机器自主执行是有风险的，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竞争下，如何避免无人技术广泛应用于战争而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是各国必须面对又无力独自解决的课题。
从未来来说的话，机器人肯定会投入到实战当中，改变战争的形态，大幅度提高作战效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要关注怎么样规范机器人，特别是无人化战争带来这种灾害。现在来看的话，规范机器人无人化战争呢，现在还没有一条立法，这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而保证呢能够规范机器人的使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表示，11月14号经中方允许，菲律宾派一艘民船对其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希望菲方信守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11月14号发布报告，涵盖了去年10月7号到今年7月这一段时期加沙地带的情况。报告称，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进行围困封锁，展开有针对性的袭击并杀害加沙平民。报告称，在相关时期内，加沙地带出现大量平民伤亡，以军是蓄意在加沙造成死伤和饥饿，以军的相关行为符合种族灭绝的特征。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4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0万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多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武器库。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14号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布声明称，当地时间14号晚间到15号凌晨，该武装向以色列精锐部队戈兰尼步兵旅行政总部所在的什拉加基地发射了火箭弹，并打击了以军位于特拉维夫的一处军事基地。以军14号发布声明称，5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入以色列境内。
当地时间11月14号，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利纳·辛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将履行总统拜登承诺的任期结束前向乌克兰提供71亿美元军事支持。对此，有美国社交媒体网友评论，美国所谓的与乌克兰同在，实则是与美国军工复合体同在。美国军工复合体必须停手，只要有人从战争中获利，世界就永远不会和平。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曾表示，要在就职结束前结束俄乌冲突。现任政府则担心特朗普政府将削减对乌克兰的武器运送，以促使俄乌双方坐上谈判桌。因此在拜登任期结束前，美国急于向乌克兰运送尽可能多的武器，目的是让乌克兰占据优势，加强其所谓的谈判地位。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11月14号发表声明称，该机构向苏丹南科尔多凡州首府卡杜格里市和北达尔富尔州扎姆扎姆难民营派出3支运输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车队。这是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机构首次向这两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声明称，这3支车队将为大约50,000人送去粮食、儿童营养品等救援物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